12岁男童罹白血病右腺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王冠廷报道。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常于皮肤出现红肿等症状，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则更广泛地侵害身体各组织。原本该是青春活泼、享受校园生活的12岁男孩，因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开始了一连串的治疗马拉松，为了延续生命而接受血液干细胞移植，以为出院后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却不幸发生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除了皮肤有出疹、脱皮、色素沉着等类似苔藓化的症状外，只要稍微活动就会非常喘，虽然有使用皮质类固醇等治疗药物，却效果不佳，直到接受二线药物治疗后，皮肤症状才明显减缓，肺功能也有所改善。骨髓移植后需注意与排斥问题相反的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彰化基督教儿童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主任暨儿科部部长王世忠医师说明，临床上会使用别人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来治疗一些造血、免疫或代谢疾病。因为干细胞来自他人，也就是异体移植，因此在移植后可能会面临植入的免疫细胞攻击患者的组织或器官，引起所谓的移植物抗宿主疾病 GVHD。 相较于成人，孩童的胸腺功能较好，器官受损少，也较无其他慢性疾病，对药物毒性的耐受度较佳，因此病童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疾病的症状通常较轻微，较少发生严重症状。此外，移植后除了可能会出现移植物抗宿主疾病，也可能会有排斥问题，而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反应，应避免混为一谈。王世忠医师进一步解释，排斥是指接受者本身的免疫细胞将移植物视为外来物，因而发动攻击，导致移植物无法在接受者的体内存活发挥功用，而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则相反，移植物内的免疫细胞 T 细胞将接受者的细胞视为外来物，进而攻击并损害接受者的正常组织。移植物抗宿主疾病的症状与其他疾病相似，出现疑似症状应及早就医。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分为急性与慢性，过去多以发生症状的时间点来区分，在移植后的100天内发生属急性，在移植100天之后发生则属慢性。目前临床上则以出现的症状类型来判断，而不是仅以时间点来区分。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最常见的是皮肤出现红肿、瘙痒、斑丘疹、疱疹样病变等症状，也可能会影响肝脏、肠胃道等器官，而有黄疸、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现象。相较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则更广泛地侵害身体各个组织，除了上述症状外，也可能会有色素沉着或发生口腔溃疡、干燥、眼睛畏光等类似自体免疫疾病的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导致肝脏、肺部、肠道发生纤维化。王世忠医师指出，这些症状可能会与其他疾病相似，从外观难以区别，临床上会依症状出现的时机点、抽血或是切片等检查来进一步判断。因此，血液干细胞移植后，无论是病童或照顾者皆需提高警觉，一旦出现疑似症状应及早就医。病童血液干细胞移植后易受到感染，应保持个人卫生并避免生食。不论是急性或是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疾病，王世忠医师提醒，除了药物治疗外，日常应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避免食用沙拉、生鱼片等未煮熟的食物，在皮肤护理上可用湿敷或无酒精、香料等刺激性成分的保湿产品，也建议多与亲友或是社工、心理师沟通，有助于缓解疾病所带来的心理不适。最重要的是遵从医疗团队的指导， 定期回诊追踪，唯有适当的治疗才有机会降低病童重症风险。